摄影的现实主义方案所暗示的，实际上是相信现实是隐蔽的。而既然是隐蔽的，就需要揭开。无论相机记录什么，都是显露。不管它是难以觉察的，一闪即逝的动作的部分，或一种肉眼看不到的秩序，或一种莫霍伊纳吉所说强化的现实，或仅仅是那种简化的观看方式。施蒂格利茨所描述的耐心等待均衡时刻，是假设现实在根本上是隐蔽的，这与罗伯特·弗兰克如出一辙。后者等待那个启迪性的均衡时刻，以便在他所称的中间时刻出其不意地捕捉现实。仅仅展示某种东西或任何东西，在摄影看来就是展示它是隐蔽的。但摄影师无需以异国情调的或特别瞩目的题材来强调这种神秘。当多罗西亚·兰格敦促同行把注意力集中于熟悉的事物时，是含有这样一种理解的，也即熟悉的事物在经过相机的敏感处理之后，将因此而变得神秘。摄影对现实主义的承担，并不是使摄影局限于某些题材，把这些题材视作比其他东西更为真实，而是凸显形式主义者对每一件艺术作品都具有的特点的理解。现实，用维克托·什克夫斯基的话来说，就是去除熟悉。一个迫切的要求，是要求对所有题材采取一种侵略性的态度。摄影师们装备好他们的机器，要对现实发动进攻。现实被视作拒不服从的、不真实的，其可获得是欺骗性的。照片在我看来拥有一种人物自己所没有的现实，埃夫登声称，我是透过照片认识他们的。宣称摄影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并不意味着影像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会拉得更宽。这是因为由照片提供的那种神秘的获得的知识，还有现实感的加强，假定了与现实有一种预先的疏远，或对现实有一种预先的贬低。诚如摄影师们所描述的，拍照既是占有客观世界的一种无限度的技术，又是那个单一的自我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唯我论的表达。照片描绘各种现实，这些现实尽管已存在，却只有相机可以揭示它们。照片还描绘一种个人气质，这气质通过相机对现实的裁切而发现自己。对莫霍伊纳吉来说，摄影的天赋在于他有能力创造一幅客观的肖像。拍摄个体时，做到拍摄出来的结果不受主观意图妨碍。对兰格来说，每一张别人的照片都是摄影师的一幅自画像，就像对主张透过相机来发现自我的麦纳怀特来说，风景照片实际上是内心风景。这两种理想是对立的。只要摄影仍是或应该是表现世界的，摄影师便微不足道。但只要摄影是坚韧不拔的探求主观性的工具，则摄影师就是一切。莫霍伊纳吉要求摄影师泯灭自我，源自他对摄影的教化作用的欣赏。他保存并提高我们的观察力，他给我们的视力带来一种心理转变。在发表于1936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说摄影创造或扩大八种显著不同的观看：抽象的、精确的、快速的、缓慢的、强化的、有穿透力的、同步的和扭曲的。但泯灭自我也是某些截然不同的反科学的摄影态度背后的要求。例如罗伯特·弗兰克在其自白中所表达的，有一样东西是摄影必须包含的，也即瞬息间的人性。两种观点都把摄影师设想为某个理想的观察者。对于莫霍伊纳吉来说， 是以一位研究者的冷漠来观看。对弗兰克来说，是无非是像透过街头上一个男人的眼睛来观看。摄影师作为理想的观察者的任何观点，无论是冷淡的莫霍伊纳吉，或友善的弗兰克的一个诱惑力，是他隐含否认摄影是任何程度上的侵略性行为。这样来描述摄影，会使大多数专业摄影师处于极端的守势。卡迪埃·布列松和埃夫登是敢于诚实的，尽管遗憾地谈论摄影师的活动包含剥削性的少数摄影师中的两位。通常，摄影师都感到有责任申明摄影的清白，宣称捕食性态度是与好照片不相容的，并希望用更多肯定之词传达他们的观点。这类冗词的较为令人难忘的例子之一，是安塞尔·亚当斯把相机形容为爱和启示的工具。亚当斯还促请我们不要再说我们拍照片，而说我们做照片。史蒂格利茨为他20世纪20年代末拍摄的云的照片所起的名字“对等”，即是说那是他内心感受的表白，则是另一个例子，也是更严肃的例子，表明摄影师长期努力要给摄影染上慈善色彩，以及减少其捕食性的含义。有才能的摄影师们所做的，当然不能描述为仅仅是捕食性的，或仅仅是以及根本上是慈善的。摄影是自我与世界之间固有的一种暧昧联系的范例。在现实主义意识形态中，它表现为有时要求在与世界的关系上泯灭自我，有时授权在与世界的关系上采取侵略性的态度，对自我加以赞美。这种联系的这方面或那方面总是在被重新发现和宣传。这两种理想，进攻现实和屈从于现实共存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对摄影的手段的矛盾态度。无论怎样宣称摄影是一种与绘画不相上下的个人表达形式，实际情况是摄影的原创性与相机的威力密不可分。谁也不能否认很多照片的信息丰富性和形式美之所以变得可能，是因为相机日渐增长的威力。例如哈洛德·埃杰顿拍摄的子弹射向目标、网球击出时飞旋和打转的高速照片，或伦纳特·尼尔松拍摄的人体内部的内窥镜照片。但是随着相机愈来愈精巧、愈来愈自动、愈来愈敏感，一些摄影师便想解除自己的武装，或表明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武装，而宁愿屈从于前现代相机技术所施加的限制。一部较简陋、较低性能的相机被认为可产生较有趣或较有表现力的结果，为创作上的意外留有更大余地。不使用精致复杂的设备，一直是很多摄影师，包括维斯顿、布兰特、埃文斯、卡迪埃·布列松、弗兰克引以为荣的标志。他们有些坚持使用初出道时购得的设计简单的破旧相机和小孔径镜头，有些继续用简便的器具，例如几个浅盘、一瓶显影剂和一瓶定影液来制作接触式印象照片。实际上，就像一位信心十足的现代主义者阿尔文·兰登·科伯恩1918年在响应未来主义者对机器和速度的褒扬时所宣称的，相机是快速观看的工具。摄影目前的怀疑情绪可见于卡迪埃·布列松最近关于摄影可能过于快速的言论。对未来更快速、更快速的观看的迷信，夹杂着对重回更手艺人士、更纯粹的过去的向往。那时候，影像依然有某种手工制作的特点，有某种气息。 对摄影企业某种原始状态的缅怀，建筑当前对达盖尔银版法、立体相卡、名片照片、家庭快照、被遗忘的19世纪及20世纪初地方摄影师和商业摄影师的作品的热情。但是，不大愿意使用最新的高性能设备，并不是摄影师们表达他们对往昔摄影的迷恋的唯一的方式，甚或最有趣的方式。影响当前摄影口味的这些原始主义热望，实际上得到日新月异的相机技术的协助。原因是，这些技术进步不仅扩大相机的威力，而且重拾以更精巧、较不那么笨拙的形式被放弃的早期摄影的各种可能性。是以，摄影的发展有赖于以正负片制版法。通过这种制版法，可生产一张原片，也即负片，和无数照片，也即正片，取代达盖尔银版法，也即直接把正片刻在金属板上的方法。虽然达盖尔获政府资助，在1839年宣布时引起广泛注意的银版法，也像福克斯·塔尔伯特的正负片制版法一样，是在18世纪30年代发明的，但却是达盖尔的银版法成为第一种获得普遍使用的照相制版法。但现在，相机可以说是掉过头来对准自己了。宝丽来相机复兴了达盖尔银版法相机的原则，每张照片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物件。用激光创造的三维影像全息图可被视为日光绘画。尼塞福尔·涅普斯在18世纪20年代发明的第一批无相机照片的变体。至于日益普及的利用相机制作幻灯片，不能永久显示或藏于钱包或相册的影像，只能投射在墙上或纸上作为绘画的协助，则可以说是更进一步追溯至相机的史前，因为它相当于利用现代相机来做暗箱的工作。历史正把我们推向现实主义时代的边缘。曾号召摄影师们从那边缘跳下去的阿伯特如是说。但是，尽管摄影师们长期以来都在敦促彼此更勇敢些，对现实主义的价值的怀疑却从未间断过。这使得他们在简单与反讽之间，在坚持控制与创造意料不到之间，在渴望利用摄影的复杂革命的好处与希望从零开始重新发明摄影之间摇摆。摄影师们似乎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抗拒他们自己的认知和重新把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神秘化。有关知识的问题，从历史角度看，并不是摄影要捍卫的第一条防线。最早的争议集中于摄影是否忠于外表，和依赖一部机器是否妨碍它成为一门艺术，也即有别于仅仅是一种实用技艺、一门科学分科和一个行业的问题。照片提供有用和常常是惊人的信息，这是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的。摄影师们是在摄影被接受为一门艺术之后，才开始操心他们所知道的，以及操心一张照片提供哪种更深刻的意义上的知识。在大约100年间，捍卫摄影是与努力把摄影确立为一门艺术分不开的。在一片指控摄影是没灵魂的、机械的复制现实的谴责声中，摄影师们断言摄影是一场先锋性的造反，反抗普通的观看标准，是一门艺术，其价值一点不逊于绘画。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